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小人物田丰乐来啦。
我是大人物。
你承认自己的小人物吗？新田，
我是的，我一定是啊。
我是中，
以年纪来说我就是小人物。
啊，应该这样说，两个中心的小人物，一个中心的大人物来跟听众朋友在一起。
大人物不要紧，千万不要像这参孙变成这大情种就行了。
那是你是要引入劝慰子弟兄的留言，他说哇，参孙是个大情种，但是按照神的标准他却是一个叛逆的，整个生命都是我行我素，但是这样的人还是给神大大使用啊！我真的回应，我觉得是的，真的这样的人神也大大使用，所以乐意才没有被击杀。
为啥呢？
可能我们表面看没有参孙犯的错误那种情欲，但是我们总有别的问题，
总有软弱的那些地方。
所以呢，虽然神没有大大使用我，也有小小的使用我，就是因为神对我的怜悯是这样的意思。亲爱的方弟兄，你明白了吗？
希望我明白。
他不敢说不明白。那么另外一个更刺激的话题来了，就是听众默然不语哈，他在留言板说想在周三周四的栏目听听三位老师的故事，还特意问我乐意老师可否安排上，然后还有人回应。
不如这样，乐意老师，我给你安排做 iRadio 爱广播的主播，然后你就访问我们整个电台的人的故事。
哎呀，突然之间呢又转台了，赶快不要被他带走。
我知道，因为他是那个爱广播的监制，所以他善用每分每秒来宣传那个爱广播。
那乐意老师，你赶快回应这位听众家人，你说可不可以安排上呢？
我说要请他们一块来动员你们两位。已经有人回应，他说期待啊，那你们要不要周三周四
就先派新田过去，他故事比较多，我描述自己能力有限。
可是万峰老师好歹也比我大个有好几年吧，
就几天
那听众朋友你们听见了不是我不动员他们，你们听到了，我就想起那些福音书里面的比喻啊，叫他去赴一个筵席，一个就说哎呀我要照顾我的牛啊，另外又说啊、
哎、
我要那啥啥啥啥我要做什么。
不是的，乐意老师，我其实也很感谢啊听众家人对我们这些小人物嘛感
兴
趣。对，你看看听了这么多有血有肉感人的故事，竟然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
所以鼓励
非常难得，
所以鼓励听众朋友呢听我们 iRadio 爱广播，我们定期访问不同主持人，
不要被他拉走了。那么今天我们呢就来听听看圣经人物那样看，来看看呢这一群的
小人物。
哦，扫罗是尖的，大卫是中的，
那么所罗门呢？
半中半尖。
以撒儿子雅各呢？
先尖后中。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
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
圣经人物那样看。
我是以色列的小百姓，所谓人微言轻，名字吧，呵呵，我猜我告诉了你，你也会很快就忘掉的。可是我啊，永远忘不了那一天的情景。那天，耶和华透过摩西告诉我们长老：“我已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地，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 我知道这个好消息呢，当时真的是兴奋极了。原来我们的苦难，耶和华神听见了，看见了。哎，不错，最后靠着耶和华施行的神迹，法老真是让我们离开了埃及了。可是呢，往迦南的旅程可是充满着艰苦啊，路难走，又常常没水喝，没食物吃，饥渴的时候真想啊回埃及去。虽然在那里要做苦工，但是起码不会饿死啊，那边有黄瓜吃，有鱼吃吗？哎，其实在路途中耶和华也不是不供应我们的需要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让我们先口渴一段时间，先饿着一段时间才供应我们的需要。那为什么耶和华总是慢几拍的呢？又为什么只是供应玛拿这么单调的食品呢？哎呀，不说了，不然神听见了恐怕又会来惩罚我们了。哎，不过呢还好啊，在一个多月之前我们终于到了，这就是巴兰旷野的加迪斯。哇，我们快要进入神给我们那牛奶与蜜之地了。我当晚就做了一个梦，梦中呢自己和家人躺在迦南的草地上，喝着羊奶，吃着涂满了蜂蜜的薄饼，哇，多美味哟！哎，梦话也就不说太多了。当时呢，领导摩西啊，打发12个探子去迦南地窥探迦南地，看看那地的人民有多少，他们的军事设施如何，他们的土地肥沃不肥沃。我们就在旷野等他们，等啊等啊，足足等了40天。今天知道他们要回来了，男丁们都聚集在一起，在猛烈的阳光底下站着，可真是挺辛苦的。突然我听见一阵欢呼声，你知道我们这些小百姓啊，站得离摩西和长老比较远，看不清楚吗？只听见我周围的人接着说，探子回来了，探子回来了，感谢神，感谢神。我也跟着他们说，感谢神，感谢神。接着呢，我看见站在远远的小丘上的探子们举起一些东西，然后有人大声地叫，哇，好大的葡萄啊，好大的葡萄啊。我听见也很开心，猜想探子举起来的肯定就是从迦南地摘过来的葡萄。我也跟着说，好大的葡萄啊，好大的葡萄啊。接着呢，我看见探子们用手在比划着什么，哎，样子挺害怕似的，嘴里好像说什么当地人是巨人。接着呢，大家在交头接耳。我旁边的同族弟兄呢很慌张地告诉我说，糟了糟了，前面的人告诉我说，探子说啊，迦南地的城堡很坚固，那儿的人是巨人的后裔，肯定会把我们像蚱蜢一样吞掉的。哇，我一听不禁全身颤抖啊。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同族的弟兄突然大叫，干嘛耶和华要把我们带到这里去给巨人吃掉啊？我越听越害怕。这个时候又听见另外一个人说，他们肯定会打败我们，那我们的妻子儿女很快就会成为奴隶了。我还没来得及回应，就听到很多人大叫，
立新领导回埃及去，立新领导回埃及去，立新领导回埃及去，立新领导回埃及去，
回埃及。
我心情也很激动，我也很害怕自己的妻子会被巨人玷污，儿女呢给他们当牛马使唤，我就跟着大喊：立新领导回埃及去，
立新领导回埃及去。
这个时候，我看见其中两个探子约书亚和加勒站到小丘上，他们撕裂衣服，看来比我们还激动啊，大声地喊着说：那地的确是牛奶与蜜之地，大家不要害怕，耶和华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入迦南地的。他们的话几乎还没说完，大伙就起哄说：他们是要我们送死，
拿石头来，
来打死他，打死他们，
拿石头来打死他们，
拿石头来
打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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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他们。
就在这一刹那，突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我们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他们要藐视我到几时呢？我已经行了这些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我，这要到几时呢？
我很害怕耶和华又发怒了，这一回我们死定了，死定了。求你也像摩西一样替我们在神的面前说说好话，求求情吧。
交代一下，如果听众朋友对这些旷野一族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民数记十三十四章乐意也在这里简单交代一下。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故事是他们哇神显现了，他们就好害怕，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摩西替他们求情，然后神就宣告暂时只是那些十个探子就会遭瘟疫马上死去，然后其他的人呢就要留在旷野40年，带那些已经20岁以上给数点的男丁都离开世界之后，那些他们的后代就可以进入迦南地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今天呢我们就主要不是谈那些探子，他们肯定非常叛逆，我想谈谈那些百姓，就是受探子影响的百姓。刚才那个故事罗文辉老师演绎的也是代表其中一个百姓那我觉得呢这些百姓他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爱抱怨，一个是羊群心理。我们先谈那个爱抱怨他们为什么这么爱抱怨呢？
这个是常态啊，我生活在一个地方叫投诉之都，就是香港，
是吗？
最喜欢投诉的嘞。那这个人爱抱怨，就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个很容易嘛，
人性。但我就发现可能人爱抱怨包括可能有三个可能性让我们爱
抱
怨。抱
怨也有这么多原因吗？就是不喜欢不行吗？
对啊，发怨言不是就是
天性啊
就是感觉吗？
天性就是一个继发性的东西。
我是从那些以色列人得到一点灵感我就回顾真的看他们出埃及记民数记，
你就分析他们为什么
尝试。我发现有三个很特别的因素第一个就是人都爱选择性把现在的生活跟
过去的生活
对比
做比较
当你现在生活不好呢你就会特意把过去生活那好的一部分跟现在不好的一部分去比较那过去生活那种不好的部分呢就暂时不提。例如你看那些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在埃及当时为奴为婢随时都有死的可能，他们就不想当时那种天天受压迫那种没安全感那种痛苦，他们现在只是想到当时我有黄瓜和鱼吃现在没东西吃。
对你想想以前住在这个尼罗河旁边有水，现在你要在旷野水也不容易拿，然后每天吃玛纳，你以为很爽吗？吃了40年玛纳呢
但是他也不想想现在他们去打仗可能没命，但他没想想当时是随时有可能没命的吗？在埃及
只是我觉得只是他们比较不会懂得感恩跟满足，
这也是、嗯、
但是你想想没水的时候没食物的时候当然会有这样的感受、啊、
就情绪化对吗
对啊你饿的时候什么都能说出你信不信你试试看、
哎、
你饿三天试试看
也确实有这种可能因为当比如有的时候比如现代啊有的人呢为了减肥那可能呢就要比较吃的清淡呢、啊、然后呢可能看着隔壁桌哎怎么在吃鸡腿啊或者在吃大鱼大肉的然后看着自己哎可怜兮兮只有几颗的青菜那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想法觉得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跟人比
嗯
也跟过去比
对啊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以色列人当时也是很喜欢诿过他人啊
嗯
就是一遇到难题遇到巨人遇到饥饿他们马上就会说神不对啊摩西不对啊把我带来这里啊哎你们觉得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当有困难的时候要么就归咎别人要么就跟过去一些生活对比自己有没有这些倾向
通常都是这样的需要很长时间操练的因为有些时候例如我每个礼拜都想不通哎为什么我那个舞的空间节目能跑出来的然后就突然就做完了
我不大明白这跟我们的讨论的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你说为什么经常觉得困难搞不定那些巨人其实我们每个礼拜做的那些节目都是好像打我们现在打怪兽打首领一样就要完成那个工作之前都是空白一片但是就出来了嘛、
哎、好像这个
哦我明白了、嗯、他跟以色列人不同哎如果是以色列人现在舞的空间来了、嗯、以色列人就会说哎呀新田监制为什么给我这一天要负责啊、
哦、
哎呀我从前不做舞的空间呢、
啊、多爽啊
多爽
啊
可以吃黄瓜可以舞间吃鱼啊这是以色列人嘛、嗯、哇如果这个
又大又难的难题在前面呢、啊、怎么办呢、啊、都是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是你需要经过很多次的积累、嗯那个面对困难的积累你才会建立那个信心、
哎、所以其实万峰老师这个想法是挺正面的就是跟
以色列
人刚刚说的这三种情况都不一样
嗯，他是勇往直前如果探子回报说哇那里很多巨人呢、啊
嗯，
他就会说好那我们就去攻打
先去看看吧
我跟你说很简单我下个礼拜要讲一个讲座然后我现在还没想到要讲什么、
嗯、
好像要讲元宇宙与崇拜学的问题怎么讲啊经过很多次的那个训练就是有信心总之会跑出来的了
勇于迎战所以他应该是去打巨人的
他没试过原来哎呦耶利哥城就绕几个圈就搞定了他不知道吗所以你看见他们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他有成功经验以后呢他们信心就来了
不过后来还是又堕落了所以人都是很复杂的
对啊你看到巨人那你看他的身高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就像是山这样子大所以我觉得人就都是这样子的了看到困难就会退缩嘛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
我就觉得我自己的特性啊如果遇到巨人、
嗯、
我不会诿过他人我很少哈也很少跟过去对比因为我比较理性但是我很喜欢灾难化的思想如果遇到巨人我会把他想得特别高特别大就像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说哇如果巨人呢、啊、我们打败仗啊我们的妻儿都会被掳去啊想真的想太多他们想到很灾难性我觉得这反而是我遇到巨人最大的困难
看着葡萄我们却都吃不到一时之地充满了巨人环绕手里不断咆哮如同狮子吼叫面对高墙周围人都想逃跑有难于你反而成心中煎熬现实如此难搞生命竟被消耗就在这时刻我仍然要说不理想你的目标钢枪壮胆钢枪壮胆把秋天踏在我们的脚下钢枪壮胆钢枪壮胆欢呼赞美直到城墙都倒塌哦哦钢枪壮胆钢枪壮胆我希望你希望那你变大
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和你分享靠主得胜的故事，
一起软弱变刚强。
你们应当壮胆。
故事
新天空与你共勉。
民数记十四章一节，刚才就说到那些百姓哈，哇，他们听见有巨人呐、啊，就爱抱怨，又要生要死，又说要回到埃及去，当时怎么怎么好，又骂摩西诿过他人，又想到自己的妻儿都被掳去，非常的灾难化思想啊。
那你想想，他们是很忧虑，你要离开一个熟悉了四百年的地方，然后你要跑过去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又不认得路，然后又带着一百多万人过去，其实是很迷惘的，水又不够、然后呢那个食物又单调，然后就又听见那边好像有敌人了，不是这么简单应许之地。
所以我突然觉得原来万峰是这么有同理心的、
哎、我也有这种感受啊，他一说我就觉得哇，万峰老师不一样了。
我在政策上面有同理心，在个人上面没有什么同理心，就是一个宏观的角度、
宏观来看我也同意、但是我也发现宏观来看这些以色列人除了爱抱怨，他们还是有羊群心理、看民数记十四章，你可以看见明显是有情绪的一个传染，就是当探子说的那些身材啊，那些巨人
很巨大，
哇，很巨大、可能做一个手势。
知道为什么吗？营养好，你平常当奴仆的哪有好营养呢？
他使我想到，如果当时的探子懂得正面思维，他们就会说，哇，那些人很巨大，因为他们营养好，如果我们打赢他们
又有牛奶又有蜜啊，营养就好了。
我以为你说呢，要不要他们就祷告那个神说，哎呀，他们那么巨大吃了什么，你要不要也给我们一些营养啊，这样。
我是说，哎，我们要打赢他们，然后进到迦南地就可以像他们一样高大，我们将来的孩子也一样高大。
这个思想是升好几级。
但是我想本来想问你们是，当时其实是一个传染一个，可能一个说哇很高大，然后另外一个哎呀我们死定了，然后其他人就跟风。很多时候其实群众是麻木的，坦白说。
对，
你们有没有在一些场景真的曾经是这些群众，又或者是误导这些群众的那个领袖？我就担心万峰会做过类似的事情。
哎，我有一个好朋友教导我，你就所有东西你就大声的厚脸皮的说出来，很有自信的样子，就好像是真理的了。
那其他羊群就跟着你对吗？
对呀、他就叫我这样，我现在都是厚脸皮的大声说出来就行了。
所以呢，在这个羊群心里呢，万峰老师是当那只领头羊。
一百只羊有九十九就乖的，我就当那个悖逆的，让耶稣来救我，多好，就亲自能够接触耶稣了嘛。你们九十九就丢在篮里头吧。
那意思呢，就是说他没有羊群心理，他完全是非常有理智的。
还听到一个东西，他也曾经去带领羊群，你有没有曾经带领羊群起哄啊？
起哄的那些羊都是很乖的，例如于心田，就刚才就跟我说，哎，万峰，我觉得你很有道理。我说你开会的时候说，为啥都是背后说呢？我有些时候也是收到信息，万峰你说的很有道理，然后都不开会说。经常我的羊群都很乖。
你看他都帮我说
出来。你是他的羊吗？你正是他的羊吗？
我必须要承认，我觉得我不算是一个羊群的心态，因为我也会在想，也在思考，哎，如果他们这么说对不对呢？万峰这么说对不对呢？我也会思考。那当然，我也会看整个大局势，我不想要当那个其实大众里面的一员呢、但是我也不想要出声音，像万峰这样的领头羊。
那我 可能跟你比较像，
嗯，
我是比较喜欢思考嘛，你都知道，所以我很难当那个头羊误导人家，因为我自己
为什么头羊就是误导人家呢？
我是
头羊，我们带人家去正确的方向。
你看，他真是一只头羊，你看他气势。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当误导人家的一只头羊，当然也有头羊是不误导人家。嗯，因为我其实我本来就很难当头羊，因为我想的太多，我会想，
哎，我也会想，
所以我也很难当别人的小羊。
你以为不能这样当，但是你影响我很深呢，我人生很多价值观都是从乐怡老师那里来的。
我打了一个哆嗦。
理性分析，感性决定，这个就改写了我的生命。
哦，这个其实是不对的。理性分析就是说，哦，我罪大恶极，我在不自觉不知不觉
你就影响了我的生命了。
对，而且是误导他。原来我啊，我又呜呜呜，原来我自以为没有当一个误导别人的头羊，原来当了这么多年，猛然不知。
哎，
但是我想说的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事情，我有些时候会非常激动，这就不好，因为我的情绪平常就别人觉得我很安静，但一发出来就很不简单。其实我在这里也骂过人，但是我不说骂个哪两位，你们也别来信问我哈，真的骂个两位都是当时自以为是大是大非，但后来现在回想了，经过这么多年，我发现自己当时也是想的太极端。
对啊，你想想世界和平，然后就想想你想的是这么小事。
是，现在的确觉得不是大事，当时觉得自以为很大是大非，所以我就跳出来。
对啊，你想想全个宇宙的生态，想想你那个事儿，
还不错，
就没什么事儿了。
还不错，乐怡老师，您成长了。
是啊。
来吧，一起享受讲故事、听故事、演故事、评故事，
一同开拓视野，追求成长。
故事新天空，和你共勉。
你是一个参与羊群效应的人吗？这个是我们今天很想问的问题。那我觉得跟随牧羊人，跟随我们大牧者耶稣基督也挺好啊，做个羊群呗。
哎呀，你说的这个也不是说参与了，只是说比较容易陷入羊群效应而已。因为我想没有人愿意是去参与到那个羊群当中。
我坐公交就是羊群效应，谁上公交我就跟着上啊。
你不看那个公交是几号吗？那待会你跟我上公交哈，然后跟我
约票没问题，照样去。
哎，这不是必须的吗？那上车一定要排队，这是必须的吧？
羊群呢？
你向他强词夺理。那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听不下去，很想纠正万峰，你就放马过来，马上在留言板跟万峰辩论。
好，欢迎你呢到我们的 729LY1.NET 良友电台的网站，还有短信给我们13229966122，抬头新天空。
电邮地址是新天空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点 NET。 谢谢万峰老师呢把这个电邮的地址
留给新天。
好，感谢神。
那也留一点给我啊，欢迎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一。
我想当个头羊的万峰。
哦，那让万峰老师先说吧。
我是万峰。
我是乐意。
我是心田。
好，拜
拜。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眼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从此美丽。当你被花朵包围，尽情欢喜，我待春风是你